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第148页最后一行。好，148页最后一行。好，好，我们来看。好，这个是第五个章节。好，勉励我们居心要沉静。好，我们来看。大觉世尊所说一切大圣显密尊经，细皆离本为心，道服实相，立三世而不异，取世界以贤尊，归元复本，为诸佛之导师，拔苦与乐，作众生之慈父。若能结成静静礼诵受持，则自他具蒙圣意，悠显同目恩光，犹如一珠，视无尽障，取之不愧，用之无穷，随心限量，细满所愿。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啊，是在讲我们世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显密的所有经典，都是在讲所有的道理都本乎我们这一颗心，啊，他都在谈到这个实相。佛法跟外道不一样，就是因为他讲的是缘起性空的道理，讲的是中道实相的道理，这一点是外道所没有的。好，所以在道家啊以及其他的宗教，他就没有，他对空性的这个层面，唯独佛教啊有谈到这个缘起性空。那这个呢，道理是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改变的，所以每一尊佛讲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也说过，他所走的路是古仙人道。以前翻译这个仙啊，比较古的翻译哈，这个仙啊，就是比较朝向这个啊，朝向这个圣人这方面，就指古代过去的大仙啊，就是过去的佛也讲过的道理。那现在我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所创立的，过去的佛都讲过。所以立三世而不异，经历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些道理，中道实相道理都不会改变的，因为宇宙间的实相就只有一样啊，只有一样。这些道理呢，都是让我们啊，所有的众生可以啊，可以拔掉众生的苦，给予众生最究竟的乐，而不是无常的世俗之乐。所以诸佛啊，我们的导师，众生的导师，是真的可以做众生之慈父。所以这个显密的所有的经典，如果我们能够结成至诚恳切的礼诵受持，那我们就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利益。啊，这里有提到悠显同目恩光，就是看不到的众生啊，悠啊，我们看得到的这人呢，啊，都同样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我们最简单的例子，像大悲咒。大悲咒 经典里面就有提到，持诵大悲咒的人，风从这个持大悲咒人身上吹过去，吹到这个持咒人身上，再吹到下面的鬼道众生，这鬼道众生都得到利益。好，所以悠显同沐恩光，大悲咒都尚且如此，何况念佛号呢？好，那何况是诵经中之王的《法华经》呢？那更是这样。好，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在家里诵经啊，在家里诵经，有些人跟我讲，师父啊，我就在家里诵经就好了啊，有空我到道场走走啊，我是说道场走走也都好啊，不要都只待在家里。那家里诵经也不要荒废，好，两者都不要荒废。但是家里诵经，一个人在家里，很多人都认为说好像是小圣之行，躲起来。但事实上你别小看你在家里那个诵经，那个诵经真的会悠闲同沐恩光，那个就是一个善啊，那个善还真不晓得善呢，那善是很大的善呢，很大的善呢。以前我曾经谈过很多诵经的感应事迹，那个都是好在在都可以证明自他都得到利益。好，所以这个功课就是非常重要的，功课绝对不是只是利益自己而已，还利益到好你想象不到看不到的众生。好，我们翻过来150页最后一行，金刚经云，好，150页最后一行，金刚经云，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云，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好，这段话是大家都蛮熟悉的，这个就是指法的重要，法的重要。如果真的有这尊重法，真的内心非常用心的尊重这个法，那这个地方啊，若有此经，这是等于它就是一个塔，我们都要恭敬坐礼围绕。所以这个经就因为经是诸佛之母，好，等一下会提到，它是出生所有的佛，所以这经是要摆在第一位，更重要的一个三宝当中，这个法要摆在最上，法好，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诸佛之母亲啊。我们继续看150页啊，第二行下面151页啊，第二行下面，何以令其如此，以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故，而诸大圣经处处教人恭敬经典，不一而足。良以诸大圣经乃诸佛之母菩萨之师，三世如来之法身设立，九界众生之出苦慈航，虽高证佛果，尚需净法，内报本追远，不忘大恩。故涅盘经云，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况薄地凡夫通生业力，如众囚之久积牢狱，莫有得出。好，这一段就在提 法呢是所有诸佛之母，所有菩萨的老师，是所有三世如来的法身设立。我们所有的众生能够成佛都得靠这个法，所以呢法是要非常非常特别的这种恭敬。我们现在很多人哈，因为现在印佛经哈太普遍了，所以那种恭敬心常常会变得会不小心就不恭敬了。我经常呢看到人家把佛经放在桌上，结果呢上面再放手机，又放了一些其他的书，我就会赶快跟他讲不要这样，佛经必定要放在最上面，不要被其他的世俗的书压住，也不要再乱放笔呀、什么杂乱的东西放在这个佛经上，佛经本身就要恭恭敬敬的放着，这个是很重要。如果这一点能够用心的体会到，而且放在心里，那你是不是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种个因啊？恭敬之因种在心里，这个种恭敬的因啊，都很重要。我们未来生中就有一个恭敬的这个习惯性，碰到法就会习惯性的恭敬。我们要有善的等流的习气，善的等流习气。这个习气要是善的，你要有非常好的善的习气，不要培养那个随意的习气。那你这个善的习气呢，就会引导我们解脱生死，会让我们避开一些没有必要的障碍。所以我们会修的人呢，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那就是很好修行。我们三宝弟子恭敬这个法，我们就要先去想这个菩萨对法的恭敬都那么用心了，何况我们的薄地凡夫的我们呢全身都是业力，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好像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被囚在牢狱里面没有办法跑出来的人。好，我们来看这个下面刚刚念到这里，况薄地凡夫通身业力，如众囚之久积牢狱，莫由得出。何幸成数世之善根，得睹佛经，如求欲摄书，庆幸无极。现在我们非常的幸运，因为数世的善根的关系，能够遇到佛经，就好像一个被囚关在牢房里面的人遇到大赦之书，他非常的高兴一样。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能够有这样子的心的人就非常少了。有一次这个佛陀经过在佛身的时候，有一户这个养牛人家养了一千头牛啊，那么他每天杀一只牛呢去卖，每天杀一只，那个牛都长得非常的肥壮，那每天呢都从这一千头牛当中呢，他呢就去带一只出来，就杀了卖出去，那么已经杀了500条了，还剩500条。这时候佛陀从附近走过去跟着弟子，那么佛陀就感叹跟弟子们讲，你看剩下来的500条他们在干嘛，同伴都走了，他们500条还在玩，还在那里公的跟公的为了争一个母的 在那里用那个脚在那里抵来抵去，两只公的为了争一个母的还在玩，还在那里恩恩怨怨。那五百条牛都不知道自己要被抓去杀了，他看到同伴走的也不会去想这个同伴去哪里了，他看到同伴走的不会去想到同伴去哪里，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一样，他只会想眼前的这种恩怨，眼前他的那种欲望，他就在那里耗完。这个实在有点像我们，你看我们关在三界的牢狱里面，像这一千牛被关在这个牛的栏杆里面，我们周遭人一个个往生，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因果这把大刀常常架在我们的头上，因果啊，这把大刀啊架在我们头上，他已经这因果已经带走我们多少人，一个个离开了，我们从来也不会去关心过这些人走了会去哪里，那我们还在现在这眼前，我们都不会去想我们以后会去哪里，因为以后也会跟这些人一样都会走，那我以后去哪里这很重要。假设现在我们出门有一个人就要把我们载走了，那我们不赶快紧张说到底要谁要来载我们，要去载去哪里，怎么赶快紧张这个事情呢？结果还在现在眼前的这种啊，眼前的这种小小的那种格局里面还在玩乐。所以说无常哈非常重要，我们了解无常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把我们救出这个牢狱哈是多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法呢一定要先从这个世间轮回苦多苦啊，我赶快解脱轮回这事情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哪一件事情可以解脱我们轮回，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赶快去注意留意哪一样东西可以解决我们这个轮回的苦，牢狱之苦，生死这个牢狱之苦。所以一旦遇到佛法如果真能了解这个法是真的可以解脱我们，哦，那个恭敬会多恭敬啊，那个抓住是不会放的了，好像大海里面抓到游泳圈一样，你会放吗？不会放啊，那你不会沉下去啊。好像你已经重病了然后得到最好的药一样，那个死抓住这个药不会放，好像看到一个最好的医生绝对可以医好你的病的医生，你再怎么困难你都会跑去他那里给他医。好，这个法呢是所有的我们那个敬重法的心啊要非常非常的深切恳切。以前呢我刚出家的时候跟人家在聊天，我都很奇怪，那时候的习惯性就是这样，当人家开始谈到其他是非的时候我就走了，我就不想再聊了，但是呢跟人家聊必定呢我就是想就在聊法就好了，聊到法就可以了，谈到一些没有必要的问题我就不想谈了，心里那种对于这种法的好要性那时候很强很强。所以我常常劝人家说我自己感受到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薄地凡夫真的是通身的恶业，我那个业障来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是多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再跟人家聊天了，真的没有时间，哪有办法喝咖啡再谈东谈西的啊？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现在我看有许多人即使在喝茶的时候他仍然是在思维法义， 他也没有太，他也不会想再跟人家聊什么，就这样静静的喝茶就好了。业在思维法义，一切是无常。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这个人就真的，这个是有修行有到心里去了。所以我们从生活当中哈，给自己要多一点的要求，不要让眼前一秒一秒的过去了。就好像水里面的鱼啊，脸盆的水已经越来越少，这鱼还搞不清楚，它还在玩来玩去。好，我们看下面。好，倒数第四行。故将一子以长以三节，永出生死牢狱，清正三生，直达涅槃家乡。一之一这个法，常以三界，就是告别这三界轮回的，真正出离生死的牢狱，正到法报化三身，佛陀的法身、报身、化身，直到成佛的这个大涅槃，这样子无边利益，从文经得，这个。这么大的成佛的利益，就是从经闻经而得到，岂可任狂妄之之间不存敬畏，同俗儒之读诵则行亵渎。我们就不能让自己那个狂妄的之见跑出来，也不要受到人家狂妄的之见影响，心要非常认真的存敬畏之心。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行。至于月经，若欲做法时为众宣扬，当先月经文，次看著书。若非精神充足，见解过人，枉不徒劳心力，虚上岁月。若欲随分清德实意，必须至诚恳切，清净三业，或先端坐少顷，领定身形，然后拜佛朗诵，或指末月，或拜佛后端坐少顷，然后开经。这个是现在讲的这一段是指诵经，我们平常的诵经跟月经它是有不一样的。这里讲到，如果要月经做法师的人为众宣扬的，他当然要看著书，研究这个经文。那么如果真的想要就是好好的坐下来诵个经，那么他呢要如何呢？要至诚恳切的清净三业。怎么样清净三业呢？先端坐少顷，就是我们要开始，比如诵《金刚经》，好，那我们就端坐，先坐下来，不管你是坐的椅子坐还是盘坐，你都要先坐下来，心先静一下，领定身心，然后呢拜佛朗诵或是默月等等，稍微拜一下佛，然后呢端坐少顷，再开经，再把经打开来。那么这里后面必须端身正坐，如对圣容清灵元音。我们呢必须要先端身正坐，端身正坐就看个人如果家父坐要就能够双盘或是单盘，实在不行也至少善盘。那么心里面呢至少要觉得佛呢真的在前面，如对圣容，对着这个佛对着佛，真的佛在前面，清灵元音佛呢亲自在听， 亲自的在听，不敢蒙一念懈怠，不敢起一念分别。我们心里面呢，坐在那里，这一念懈怠心都不要起来，也呢不要起一些分别心，都不要。然后底下从首至尾一直乐曲，无论若闻若意，一概不加理会。如是乐经立根之人，便能悟二空理，证实相法，即顿根基顿裂，亦可以消除业障，增长福慧。现在讲的这个包括诵经也一样，诵经也是。这里讲的这个乐经，它是跟诵经差不多，只是没比较没出声音，就这样看过去。可是呢，我比较会强调，既然这样的话就诵经，就你能够坐在那就稍微诵经。他这里是提说，如果你精神没有充足，那如果比较累的人，那么就这样看。如果我们谈到这个做功课，做功课就不是看了也，就这样要练出声音来，那才算。这地方提到，不管是若闻若意，一概不加理会。这个道理我要解释一下。在诵经的时候，我们私下研究经，研究经要了解它的道理，你能够多看一些这个经文的道理，这是好事，也尽量尽量。但在诵经的当下，做功课的当下，一直诵去，不是说来回在研究，不是指这样，是一直在诵的当下，能了解多少算多少。但是呢，不要停下来在那里反复的想一下，然后再继续念，不要这样，你就这样直接就念过去。那能了解多少就是多少，但也不要再起任何的怀疑心，也不要起任何的那种研究心，这是指这一点，理会是指这一点。大家要分别一下。所谓的理会是不要再起说我要研究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也不要再起这个到底是疑心，这个都不要去起这种心，你就自诚恳切的、自诚心的就这样念过去，念过去。当然随文入观是好事，就随着文，它的文意就一直念过来，能够文意有个大概的这样子清楚下来，这是需要的，不是完全不要。这是指我们一般这样子诵。不过在印光大师，他在这里他还有他另外一个看法。我们来继续看。六祖谓，但看金刚经即能明心见性，即止如此看耳，故名曰淡。能如此看诸大圣经，皆能明心见性，岂读金刚经为难？若一路分别，此一句是什么意，此一段是什么意，全属凡情妄想，普度思量，岂能明服佛意，圆悟经旨？应知业障消灭，福慧增重乎？这里呢，印光大师他特别提到，从这个字句上来看，他有点把诵经，跟持大悲咒、楞严咒那种用心度是一样的，就是不用管他经文它的任何的意义内涵，你就这样练过去了。不过这一段我刚刚已经有提到了，我个人是比较会偏向这个文的意义，你能了解的当下就这样了解过去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不要去理会跟怀疑任何这个经文的道理，这个呢在诵经的时候就不要起这样行，我们就是自诚恳切的相信，这样子念过来。 好，这样就好了。这是有证明的。好，像智者大师在诵《法华经》的时候，他能够证到法华前三昧，那个法华前方，那个法华三昧的前方便，他能证到前方便，就是因为这样，有随文入观的道理在。那印光大师呢，他呢，他讲的这个道理呢，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把这个诵经呢，跟啊持诵楞严咒、大悲咒那种用心度是一样的。那一样还是我们业障会消灭，福慧会增长。好，我们继续看。智者诵经豁然大悟，极难入定，岂有分别心之所能得在矣。好，如果我们业障一直消消消消到最后，就会豁然大悟。好，那么就会入定了，这时候我们的分别心就会人所会暂时的双亡，会暂时有那种泯灭的感觉在。这个呢是初步的一种定，好，初步的定，还并不是那种大开悟，好，还不是。好，当然印光大师呢有提到古代的一个例子，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行。依古德写法华经，一心专注，遂得念及情忘，至天黑定，上衣就写，侍者入来言天黑定了，自梦还写，随即伸手不见掌矣。好，这里呢是提到古代呢有个古德，他写法华经，那么他在书写法华经的时候，因为一心非常专注，所以呢他的身心呢人所呢他的那个写经的那种那种内心的那种妄想心都放下，这时候到天黑的时候，因为那种加持力，经以及诸佛菩萨的加持力，让他还能看得到，天黑的时候眼前好像还是白天一样，所以还是依旧在写。等到这个古德的侍者进来，很好奇怎么天黑的师父还在写，等到提醒师父说，哦，已经天黑了，好，要把灯点燃了，师父才知道是天黑了，一回想是天黑了，伸手呢就不见掌，就马上就真的黑了，马上就真的黑了。这个呢在许多记载里面我们呢有时候都会看到，这个是真的。很多人在定中他呢就会有这种那是因为定而发起的，这不是证空性哦，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呢是跟外道相通的，这是属于定力，只是因为它这个定是因佛法而引起的定，因经写经而引起的这个定呢是来自于诸佛菩萨的加持力以及他业障的消除。好，我们看下面，如此阅经欲参禅看华陀，持咒念佛，同一专心致志，至于用力之久，自有一旦豁然贯通之意了。刚刚讲的这个定是会退失的，因为它不是属于不退转的，这个是会退失的，所以他知道只要他没有再继续用功了，久而久之他就退掉了。好，那么这个呢是跟参禅看话头还有持咒念佛等那种心依一个静而引起的这个定，这是同样的道理的。好，明朝呢有个雪桥信禅师，我们看下面，明 明朝雪桥信禅师，这个信前面哈加个圆，圆圈圈的圆，他是雪桥圆信禅师。好，我们简单的称为信禅师，雪桥信禅师。好，他是宁波府城人，这个呢在古代算有一点啊，算是啊有一个名，有一些名声，好，大家也公认的。目不识丁，他不认识字。那么他中年出家，这个中年呢是将近快三十岁，好，我记得记载是28左右。好，苦参历旧，他很认真的参，然后非常吃苦，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其苦行实为人所难忍。他呢苦行用的苦行呢是非常的苦的。好，在记载上呢，他的衣服就简单的一两件，他经常只有啊一钵一个瓢子，然后身上简单的一两件衣服，就在山里面过活了，就在山里面过活了。啊，山林树下，他就在参究，所以是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最后呢，久之大彻大悟，随口所说妙气禅机。他大彻大悟之后呢，他所说的法呢啊都契合这个禅机。犹不识字，不能写，久之则识字矣。刚开始他还是不识字，没办法写，可是呢久而久之居然能够识字了。又久之则手笔纵横，居然一大写家。然后在久了以后，他这样用继续用功，久了以后他呢手笔纵横啊，就是文章就很好了。此诸利皆从不分别专精参究中来。那么为什么他能这样呢？那是因为他从不分别的专精参究，参究参禅的参究。所以依这个信禅师雪桥圆信禅师的这个例子，印光大师来引着，好，引这个例子来让我们说，这阅经诵经也应当以此为法，这是一个方法，好，不是唯一的方法，好，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其中如果我们不认识字，假设我们不认识字，这样练过去也有它很高的利益，它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不是叫我们不要了解笔经里面的意义，大家千万要记住还是要了解经的意义。好，那么对于不了解经的意义，这样送过去也会非常好。以前呢我有知道有一位老菩萨，他不认识字，但是很奇怪，他就很想诵法华经，很想诵法华经，因为他当然不认识字，他就跟人家请教从法华经的第一个字开始怎么念，那音怎么发，就一直一路问下来，每天就学一点学一点学一点，但是还是不懂他文的意思。最后呢每天就诵，每天都诵，到了很多年之后，好，他的那毅力恒心啊，他一坐下来2个小时就法华经一部诵完，2个小时诵完，那不得了哦，那个是很快的2个小时啊。我们现在很快很快哈，一卷大概差不多也要半个小时，很快很快啊。那么7卷下来大概也要好几个小时了。所以我们主要是好，这个呢就是要你要有 自成之形。你不管认不认识字，皆由恭敬心当中得到法的利益，恭敬法就能得到利益，不管你认不认识字。大家很好奇，哎，师父啊，那我这个为什么我就能够得到那么大的利益？啊，我举个例子，这是佛陀讲的。啊，有一天呢，有一个婆罗门在佛寺那个时候，在一个城里面都是婆罗门，他们呢不相信佛法，远远看到佛要来了，佛呢要带着他长随众要来这个城托钵了。啊，这一群婆罗门呢，那个带头的那个婆罗门的带头的，就跟大家讲，你们呢，啊，你们都不要去给这个佛供养，啊，他们都不相信佛法，所以呢，交代大家都不要供养他们，啊，